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19号通报，北京市同时出现 Omicron 和 Delta 变异株疫情，目前已经蔓延海淀区、朝阳区、房山区、丰台区等4个区，而且涉及多个传播源头，有继续扩散的趋势。通报仲话，感染者轨迹已经扩展到顺义区和通州区等。目前中南海周边被两大疫情包围，当局高度紧张。20号北京疫情防控工作会议话，北京疫情呈多点散发态势，要求冬奥防疫同城市防疫一体推进，严格执行进返京管理。其中被通报的朝阳区一名确诊病例是外地打工者岳某，因为过去14日不分昼夜咁在23个工地打工，被称为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岳先生家住山东，到北京是为了寻找走失的仔，出发之前曾经寄上访信，但当地公安处理他的报案时多番推诿。岳先生19号晚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披露，他的大仔2020年8月12号在回家的途中在汽车站就失踪，当时19岁，他的父亲76岁瘫痪了，母亲66岁手臂跌断了，他每个月要给他们2000元才能够维持生活。他在山东还有妻子和细仔，他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直到3个月之后才立案，现在没有任何希望了。评论员天祥认为，岳先生披露的信息显示，他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显然属于贫困户，却没有得到政府的救助，再次表明中共宣布的脱贫是造假。传媒表示，正是岳先生在北京被查出确诊，此事才被曝光，而目前大陆各地防疫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20号网上传出一段影片，内容是河南省周口市丹城县委副书记、院长提名人董红在黄历新年之前的返乡高峰，为了立新功，向党显示自己的硬核防疫领导力。网友话：呢一啲人心明有党性就冇人性之道，为争名夺利不择手段。仲有网友认为，说明疫苗冇用，核酸检测全部都系假噶。世界报分析话，中共当局为咗将确诊数字压到最低，采取咗空前嘅测试、追踪、封锁等系统化清零政策。只要出现几宗确诊，数百万、上千万居民就可能被隔离，使人人恐惧，害怕突然被困喺屋企、困喺路上。文章批评中共嘅爱国主义宣传，人民嘅健康喺当权者眼中根本就微不足道。20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69-1的压倒性票数通过维吾尔族决议案，认定并谴责中共的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罪行。决议文表示，根据记录的证据，中共企图摧毁维吾尔认同和社群连结及世代间的传承，企图摧毁维吾尔族。中国政府组织和规划极端而且系统性的政治暴力，构成种族灭绝。决议案辩论和表决之前，法国议员多次邀请维吾尔集中营幸存者去委员会听证会，收集在法国的维吾尔政治难民遭到中国政府威胁和骚扰的证据，同时亦都邀请专家学者作出分析。欧洲维吾尔学院创办人瑞涵向中央社表示，今次投票对维吾尔族极其重要，带给中国境内、集中营内以及海外维吾尔人极大的希望。透过投票，法国证实了他们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亦都荣誉了法国之所以为法国的价值。欧洲议员格鲁克斯曼亦都随即在 Twitter 上说，这个是比中共政权强而有力的讯息，证明有著人权宣言的法国亦都能够觉醒。 目前认定中共对维吾尔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立陶宛和捷克。该议案促请法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和对中共的外交政策当中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结束这一种种族灭绝行为。马克龙19号表明，希望禁止欧洲进口中国强迫劳动的商品，并强调如果禁止强迫劳动的公约没有获得批准，就不会有欧中投资协议。中共不取消对欧盟机构，包括对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欧洲投资协议不会重启。去年3月，欧盟制裁涉嫌新疆侵犯人权的4名中共官员同一个实体，中共随后宣布制裁10名欧盟相关人员及4个实体入境中国，包括欧洲议会8名议员。时评人蓝述认为，西方国家愿意接纳中共进入世贸组织，主要的原因就是期盼随着中国国内的经济自由增加，中国的老百姓可以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但是中共经济上发展起来之后，现在西方国家如果要批评它的时候，它就反过来要制裁欧盟的这些机构和这些官员。这个当然是西方国家不可能接受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共怎样对待他自己的老百姓，他未来更强大起来之后，他就会怎样对待西方国家。20号，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告知，副总统赖清德将会参加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赖清德率领的台湾特使团将会在25号启程，将会在洛杉矶停留一晚，27号转赴洪都拉斯访问，返程就定于29号经旧金山停留一晚，全团预计在30号晚返回台北。台湾高阶政治人物正式出访拉美，可能的情况下都会选择途经美国的一个城市，而这样的做法又历来受到北京的关注和引发其不满。当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反对美方安排这种过境，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等。张敦涵表示，赖清德将会同美国政要进行通话以及视像会议。传媒报道，何锦丽亦都将会前往洪都拉斯参加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洪都拉斯是美国中美洲移民的主要来源国之一，而何锦丽受命去解决移民问题，而家他们两人出现在同一场合，到时两人会不会举行会晤，是外界聚焦的议题。事实上，洪都拉斯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外交角力的又一个战场。属于左派阵营的卡斯特罗在竞选期间说，一旦当选将会同台湾断交，并同中国建交。不过当选之后，他并没有履行这个诺言。台湾外长吴钊燮去年12月曾经表示，洪都拉斯后任总统卡斯特罗的团队已经向他作出许诺，同台湾的关系不会发生改变。17号，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新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没有同中共交好来对抗西方。外界认为俄罗斯这个表态非常敏感，以至于大陆党媒基本上都保持沉默。拉夫罗夫对记者说，至于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这个没有受到任何形势的影响，其发展不取决于我们西方同行的看法，我们没有同中共交好来反对任何人。阿波罗网评论员王笃贤认为，普京的外长说俄中关系没有受到任何形势的影响，是说俄中关系的本质没有变，变化的只是表象，同时向西方表态俄罗斯是独立的，不会被中共利用。这个表态实际上等于普京公然说俄中并不是盟友，普京这么多年以来和中共的关系并没有实质的变化，一直没有和中共成为军事联盟，反而和中共的敌国印度是军事联盟。实质上俄印对中共有夹击的态势存在，而中俄在哈萨克等中亚国家的利益是冲突和竞争的关系。 1月19号，一段影片上传网络，留言区一片叫好，纷纷称赞是2022年第一骂，将中共那些所谓的军事专家、军事喉舌骂得体无完肤。看完影片的人都明确了一点，什么是畜生和人的区别。近日，中共军事专家房兵话：
现在的中国，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再说句过头一点的话，是有资格跟美国人一起拉着手回到石器时代去的国家。我们现在可以跟美国人拍着桌子讲，你的两百个城市不要了，我的两百个城市不要了，你敢不敢玩？我们是可以敢讲这样的话的国家。
对此，一名男子气愤地发布影片回敬话：
不惜一切代价的话，是可以和你手拉手回到石器时代的。我两百个城市不要了，你两百个城市不要了，你敢吗？别人是不敢，但凡是个人就不会把活生生的人与城市说成可以和人拼命的代价笑话。谁给的权利说这么的话的？不惜一切代价吗？谁是被当作代价的呢？是那个防毒的吗？当然不是他，他倒是想着关键时刻把所有人绑上战车去跟人拼命。哪个文明国度也不会跟他玩这种小混混打架那一套吧。一方是人命如草芥之卑贱，一方是草芥如人命之神圣，谁能够说出的话当然不足为奇了。这就好比两家人，一家的臭的恶臭男跟另一家人说，我把我全家都拉上一起陪葬，你也把你全家拉上一起陪葬，我敢这么干，你敢吗？这是敢不敢的问题吗？这是把自己的全家老小当人还是当畜生的区别。真有种就自己跟人家单挑，别动不动拿家人的命不当命，动不动就叫嚣着拼命。一开打让别人往前冲，自己恨不能缩回子宫去的玩意儿，也好意思这么装大尾巴狼吗？这些玩意儿是赌他能活到最后，而不是赌他第一个阵亡吧？啊！
影片下方留言区一片叫好，网友话为呢一个青年点赞，赞佢嘅清醒，更赞佢嘅勇敢，勇敢扯下垃圾嘅遮丑布。新唐人电视台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评论话：中共党卫军似乎攞唔出其他本事，唯一翻来覆去叫嚣不停嘅，就系同全人类一齐毁灭。乜嘢叫反人类？呢个就系、是、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喺头版发表文章，坚持不懈将全面从严治党向重心推进。其中令人关注的是，人民日报记者特意采访了江泽民、曾庆红两人老家的几位书记。文章说，刹住了一些多年来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很多长期没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外界认为，其中所讲的多年以来，结合中共去年展开的倒查20年，这四句说话等于宣告江泽民当政时期歪风邪气横行，顽瘴痼疾得不到解决，中共内部存在严重隐患。文中采访了江苏省纪委书记王常松、江西省纪委书记马心术、湖南省纪委书记王湘泉等人。江西省是江泽民、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老家，而江西省是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的老家。人民日报特意对江泽民、曾庆红老家的几位书记进行采访，显然是特殊的政治安排。阿波罗网分析，受访者当中，王常松占的篇幅最大，内容最多。他表示要做到两个维护，即是维护习近平敢于同善于向一切侵蚀、破坏党的团团结统一的病毒开刀宣战。这些说话显然是向习近平的反对者、江泽民老家的官员发出明确警告。而江西省纪委书记马心术明确表示，要注重从政治上认识和把握，不单只要查违纪违法的事实，还要分析政治生态以及权力运行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点等。这段说话证明政治是重点，无疑是向江泽民、曾庆红派系的官员释放明确信息。新加坡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rypto.com 传出在17号遭到黑客攻击，该平台 CEO 马扎莱克证实有大约400个账户被入侵，总损失大约3350万美元。综合传媒报道，有研究虚拟货币机构的专家18号在 Twitter 指出， Crypto.com 上面有价值1500万美元的4830枚以太币，以及价值1850万美元的 444枚比特币被盗取，并透过其他平台洗黑钱。马扎莱克对此在 Twitter 回应，所有受影响的客户都会获得补偿，因为今次攻击平台暂停了提款功能14个小时，公司已经加强措施，事后将会提出检讨报告，并发布新规定，要求新的账号在完成白名单注册之后，要经过24小时才能够首次提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